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屋黄晓东托邦。2021年5月30日，安徽卫视超级演说家节目迎来了一位17岁的高三选手张西峰。他来自河北省衡水市颇负盛名的超级学校衡水中学。整个演讲时长10分钟，演讲过程中的起承转合、重音使用、音乐烘托以及情绪递进，都可以算得上是励志演讲中的上乘之作。一句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将演讲推上了高潮。此后张西峰红遍全网，不过却是黑红，对于他的评价呈现了两极分化。支持他的人说他励志上进，后生可畏，反对他的人说他言辞过激，发力过猛，甚至有人说他戾气太重，一旦逆天改命成功，必将会骑在其他穷苦人的头上。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张西峰以及他背后的高考兵工厂衡水中学。张西峰在演讲的开头引用名人名言，以寒门学子自居。他说，村上春树说，普通人啊，生在普通的家庭，长在普通的家庭，一张普通的脸，普通的成绩，想着普通的事情，我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作为衡水中学的高三应届生，张西峰在演讲中回应了外界对于衡水中学制造高考机器的质疑。他说，那些无故诋毁我们的人，你们见过衡水中学凌晨5点半的样子吗？你们以为我们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奔向操场，一边奔跑一边呐喊是为了什么？是假装吗？是作秀吗？我们是为了改命啊。
那些无故诋毁我们的人，你见过衡中高三凌晨5点半时的样子吗？你以为我们每天天不亮就奔向操场，一边奔跑一边呼喊是为了什么？是假装吗？是作秀吗？我们是为了改命啊。衡中的考生，河北省的考生，他们都是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他们身上都肩负着整个家族几个世代的期望，咱们不是高考机器，他们只是一群穷人家的孩子，想要成为父母的骄傲，想要让他爱的人都能更精彩的活下去，活着，他们有什么错？
张西峰的演讲振聋发聩，字字千钧。他的母亲坐在台下是热泪盈眶，10年寒窗苦读只为高考一搏，从此逆天改命。从他的演讲中，我能看到他对阶级跃进的渴望，以及他不甘平庸想要出人头地的理想。这有错吗？这当然没错。但是让观众感到不适的是，他字里行间对于平凡人的鄙夷，对于自身出身与环境的愤怒，以及隐隐约约透露出来的戾气。他这样说道，当我看到晚高峰的车水马龙，看到行色匆匆的人群朝我走来，他们拿着1个月2-3千元的薪水，过着一眼就望到头的日子，这样的平庸让我感到恐惧。
我看着晚高峰时刻的车水马龙，人们走向我，然后路过我，仿佛浩瀚星河里一颗颗暗淡的星辰，他们神色匆匆，各自奔忙，拿着2-3元钱的薪水，过着周而复始、循规蹈矩的生活，一眼就能看到死。那种深邃，那种空洞，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恐惧。
不知道大家看完这段演讲是什么样的感受？他的话基本可以总结为3句，那就是我恐惧平凡，我鄙视平凡人，我不想成为平凡人。可我们的生活恰恰是由许许多多普通人所组成的，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绝大多数人一生注定平凡。但是平凡并不代表着不幸福，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去鄙视平凡人。所以当张西峰说出他那句名言时，
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励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
网友们直接就炸开了锅，甚至有不少人调侃说，可得把自家的白菜给护好了。而且如果你看完整个演讲视频，就能感觉到张同学区分乡下土猪和城市里孩子的标准就是家庭物质条件。张西峰说，他出生于河北农村，刚来城市求学时没有见过多媒体教室，踢球时会认错球门被队友指责，羡慕那些寒暑假去北京、上海甚至出国游学的城里孩子。 其实有他这样的想法也无可厚非，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在衡水中学，张西峰每天面对的是做不完的题库以及学校灌输给他的鸡汤和鸡血，什么拒绝平庸，你平庸你这辈子就完了。只有这样的洗脑，学校才能够让每一个学生就像拧紧了发条的机器一样不停地运转，创造一个又一个的高分奇迹。张西峰以寒门学子自居，但如果从逻辑上深究的话，能够进入衡水中学这样超级中学的，与真正的寒门相比，其实早就已经不是普通人了。事实也确实证明，2021年6月9日高考结束那天，张西峰坐着一辆机动三轮车，拉着行李出校门，三轮车停在了张西峰父母的车前，一辆黑色的大众帕萨特，虽然不算是什么豪车，但也算是中产家庭的标配了。真正的穷人连穷人的名号都要被夺去。回到这场演讲本身，如果说演讲稿就是节目组撰写的，而张西峰就是以衡水中学优秀学生的身份把稿子给念出来的话，那这场演讲就是为了演讲的演讲，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指责张同学。但如果这些都是张西峰的所思所想的话，那我们就更没办法去指责他了，因为孩子实在是太可怜了，只能说他中了衡中的毒，而且被毒害的还不轻。曾几何时，以衡水中学和毛坦厂中学为代表的超级中学也被很多人认为是穷苦孩子逆袭的重要途径，为底层人民带来了希望。但如今它却成为了横在穷人面前的第一道门槛，让教育资源的不公更加雪上加霜。衡水中学成立于1951年，那时它只是一家管理混乱、教学质量平平的公立学校，学生们天天打架不上课，老师们就知道没事把课桌椅往家里头搬。学校的升学率、教学评比年年都排在全市倒数，而这一切的转折点发生在1992年。这一年，李金池成为了衡水中学的校长，他开始整顿校风校纪，天天带着老师在学校里面蹲点抓小混混，抓到了就先是一顿毒打，再送到派出所。久而久之，就再也没有人敢来学校里面捣乱了。但是老师们的精力不可能总放在抓小混混身上，于是李金池就想出来了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那就是关闭校园，实行全封闭式准军事化寄宿制管理。与此同时，借着国家准备筹备1000所国家级示范高中的东风，李金池给市领导画了一个大饼，要来了1200万的资金，分3年支付。这下学校的硬件条件也上来了，有了钱就能够招到更好的老师，衡水中学的升学率也迅速上升。2000年高考，衡中力压石家庄二中这些传统名校，成为河北省的高考冠军。2002年更是创下了升学率超过98%的历史性记录，从此声名鹊起，被称为是教育界的神话。全国各地的学校也迎来了一股学习衡水中学的热潮。2004年，衡水中学迎来了重大的转折，张文茂成为了校长，原校长李金池转任衡水市教育局局长。此后，教育资源开始大幅度向衡中倾斜，衡中也进入了加速成长的阶段。2020年，衡水中学教师的招聘广告上也明确指出，年薪7到30万元，工资待遇福利标准均优于河北省同类学校。这样搞的后果显而易见，衡中的师资力量异军突起，而其他学校只能吃衡中剩下的残羹冷炙，河北省的教育开始出现两极分化。不过此时的衡中就算是个搅局者，也依然被认为是穷苦家孩子翻身的助推器，毕竟升学率摆在那里。但是从2013年开始，衡中与资本牵手，逐渐走上了变质的道路，彻底将穷人拒之门外。这一年，衡中与河北泰华锦业房地产公司合作，成立了衡水第一中学，作为原本衡中的新校区。原本的衡水中学作为公立学校，只能在本地范围内招生，但是衡水第一中学作为民办学校，就意味着它可以不受政策的限制，在全国范围内招生敛财。同时房地产公司又可以搞学区房，这一招联手可谓是玩得高妙，直接将教育玩成了资本游戏。其高昂的学费设置也让诸多普通家庭是叫苦连天。2020年，衡水一中公布的入学收费标准是一学期9360元，一年18720元，再加上住宿费和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一年至少20000块钱起步。如果说这20000块钱普通家庭咬咬牙还能拿出来的话，那么复读生的学费可真的算得上是天价了。只有文科630分、理科666分以上的复读生才只用交一个学期2000块钱的学费。因为这些学生只要复读的时候稍微努努力，是很有希望考上清华北大的。说的再直白一点，他们来学校是给学校争光的。可如果你不是最顶尖的那一批生源，那不好意思，学费直接翻10倍。 理科分数551分，文科分数541分以上的学费25000，以下的学费35000。这样算下来，一年的教育成本至少45万，甚至56万，这哪是一个寒门学子能拿得出来的？2016年，北大曾经发布过一篇调研报告，题为《超级中学公平与效率的实证研究》。所谓超级中学，就是像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这样垄断了当地一流的师资与生源，并且升学率也基本垄断了各大高校在该省的录取名额。调研报告统计了2005年到2009年之间所有中学里农村学生的比例，发现超级中学农村子弟的录取比例极低，常年不足 2%， 与一般中学有将近9倍的差距。没钱上超级中学，那你就去一般中学里面挣扎一下吧。这样的大背景下，教育早就已经不是实现阶级跨越的阶梯了，而是横在阶级之间的第一堵墙。在衡中，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可以被规划和管理的，当然也包括青春期体内涌动的荷尔蒙。浪漫的校园爱情在这里是绝对不可能上演的，别说是牵手了，异性同学在走廊里面多说几句话就会被贴上非正常接触的标签。如果被老师误以为是在谈恋爱，那么就会面临衡中最严厉的惩罚，回家反省。说这是最严厉的惩罚，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衡中的教学进度非常的快，反省期间父母会竭尽所能寻求各种方法让孩子返校，以免跟不上进度。返校后也有可能会面临无情的冷暴力，上课按座位顺序点名回答问题，到你这儿老师就故意不点你，把你给跳过去。这样的做法无疑对学生自尊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而且衡中只喜欢强者，老师对学生有明确的分类，对待学生的态度取决于家庭背景和学习成绩。如果你家境好，学习不好没关系，哪儿不会我教你；如果你家境不好，学习好我也认可你，因为你有骨气，你争气，你的未来会很好。但是如果你家境不好，学习也不好，那对不起了，你在我这儿就是个垃圾。成绩不好的同学助人为乐，会被老师指名说是个傻子，你自己学习成绩都烂成那样了，还有时间去帮助别人，在这浪费功夫。张西凤那股励志去拱了大城市白菜的劲头才是衡中最欣赏的，那是学校统一灌输到学生脑子里面的价值观。在衡水中学名震全国的同时，其他学校也没闲着，纷纷开启了 Ctrl+C 加 Ctrl+V 的恶性循环竞争。据统计，自2004年衡水中学首次面向公众开放以来，学校几乎每个月都会迎来一次参观学习。截止到2020年，累计接待参观人次超过了20万。每次接待，衡中都能够借此去赚取一笔参观学习费，衡中模式也由此在全国遍地开花。很多人可能都在网上见过这样一份衡水中学的学生作息时间表，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一直到晚上10点，日程安排精确到分，十分紧凑。从起床到5点45分跑操，15分钟内要完成洗漱、穿衣、整理内务、操场集合这一系列动作，还得把被子叠成豆腐块。为了节省时间，很多同学都会准备两床被子，一床是已经叠好的豆腐块，根本就不盖，起装饰作用；另一床真正盖的被子会在起床之后迅速被塞进柜子里。跑操时候要高喊口号，每个班级音量的大小直接决定了这个班级量化考核的分数。去食堂吃饭也是争分夺秒，甚至有同学在食堂里也拿着书来朗读。看到这样一份作息时间表，不知道大家是怎样的感受，我只觉得实在是太扎心了，这和我曾经就读的寄宿高中是何其的相似。高中3年，我也是每一天天不亮就起来跑操，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每个星期三是允许家长给学生们送饭的日子，但是只允许送饭，家长是不能进学校门的。所以很多父母就会通过学校围墙铁栏杆的缝隙把饭菜给递进来。每一个周三，学校就会出现非常壮观的一幕，所有学生都蹲坐在围栏旁边，边吃饭边跟父母说上半个小时的话。还记得高考的时候我没有考好，当时出成绩那一天晚上，我半夜都没敢回家，就生怕父母送我去复读。我当时就一个想法，哪怕我上一所差一点的学校，也别把我重新送回那座牢笼了。不知道大家的高中生活是怎样的呢？可以留言讨论一下。内卷这个词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内卷化也称过密化，最初由文化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提出，用于描述社会文化模式的变迁规律。当一种文化模式达到了某种最终形态之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为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的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当然了，这么说肯定没人能听得懂， 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高赞的回答，说是在电影院里看电影，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一个人先站起来看了，然后被他挡住的人也不得不站起来，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所有人都站着看完电影，只有第一排的人坐着。内卷如今也被形象的比喻为剧场效应。一块蛋糕就这么大，以前大家都彬彬有礼的分蛋糕，可是突然有一天一个人掂着刀出来了，那你是抢还是不抢？你不抢就得被活活饿死。如果说衡水中学是河北省第一个提刀出来抢蛋糕的，那么衡水二中就是第二个效仿的。有人说衡中是一座监狱，而衡二中是一座人间炼狱。2004年在衡中成绩节节攀升的时候，衡水二中危机意识并发，开始复制军事化管理模式。2008年衡水二中高考成绩实现历史性的突破，文科二本上线人数跃居全省第一，应届毕业生一本上线人数名列全市第二，仅次于衡水中学。衡水二中的成功证实了衡中模式的可复制性，从此衡中模式就像是一条扰乱教育领域的鲶鱼，冲出了河北，游向了全国。在他的带领下，全国考生陷入了毫无意义的疯狂内卷当中，终于在2015年的时候出事了。2015年3月至10月，短短半年期间，衡水二中接连发生了两起高三学生跳楼自杀的事件。事发之后，衡水二中并没有考虑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而是选择了以暴制暴，在学校的走廊楼梯加装防护栏，一时之间舆论哗然，穿行在教学楼里的学生就有如一个个监狱里面的罪犯。苦不堪言的不仅仅只有学生，如果说超级中学的学生是以小时来计算假期的话，那么超级中学的老师就是比996还要辛苦的007工作者。以衡水中学为例，每一天凌晨5:30学生起床，老师也得跟着起床，晚上10点学生休息，老师可能还需要继续批改作业。在学校的老师备课区域，白天只有局域网，互联网晚上6点之后才会开放。各年级任课教师周一到周六上班，统一实行单休制，平时还有教务老师巡岗，记录和评估老师们的工作状况。面对这样严格的要求，肯定会有一批老师受不了，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薪资待遇就是为了留住老师，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学校卖命。寒门子弟直接被阻断在衡中体系之外，中产家庭的孩子陷入毫无意义的恶性竞争，家长疯狂陪跑，老师们也成了工作机器。难道在这场内卷游戏中就没有赢家吗？当然不是。打个比方，本来大家都是正常8个小时工作，可是有些奋斗逼就偏偏爱在领导面前表现，开始加班，最后逼得所有人都加班，但是大家拿的钱还是那么点儿。不过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老板的车从3系变成5系了。别忘了，在剧场里总会有一小撮人幸运的拿的是第一排的票，所有人都是站着的，只有他们是坐着看完电影的。2021年3月11日，民办教育企业第一高中教育集团正式在纽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FHS。 这场内卷游戏的真正背后赢家也浮出水面。第一高中教育集团成立于2014年，在香港注册，境内运营主体是云南长水教育集团，他们是全国最大的民办中学运营商之一，也是衡水系超级中学席卷全国的幕后推手之一。从2014年起，衡水系的牌子以挂名、联办、合办等形式扩张至大半个中国，近的有内蒙古鄂尔多斯、山西大同，远的有大西南的西双版纳，甚至还走起了国际路线，把分校开到了马来西亚。第一高中教育集团截止到2020年底，旗下有19所学校，其中16所都以衡水冠名。其招股书显示，2017年到2019年三年间，第一高中教育的总收入分别为2.07亿元、2.54亿元、3.37亿元。2020年前三个季度的收入已经超过了2.8亿元，全年的营收规模更是高达4.46亿元，其中80%都来自学费和住宿费。另一家贴牌衡水的教育公司鹤阳教育也向港交所递交了招股说明书，摩拳擦掌准备敲港交所的锣。幕后资本敲钟上市，满脸喜悦，赚得盆满钵满，代价就是全国爆炸式的无效内卷。2021年6月，衡中被扯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时任衡中校长西会所的儿子西某某被曝涉嫌高考移民。西某某高中3年全部都在衡水中学就读，学籍在河北，享受着河北省最好的教育资源，可是高考的时候却跑到了西藏。谁都知道西藏的考题更简单，报考的人数更少，录取的概率更高，这样的做法无疑就是对西藏考生全方位的降维打击。 谁能想到打着为寒门学子鲤鱼跃龙门，为底层农村学子谋出路，让所有学子坚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衡中校长，却偷偷的给自家的孩子开了小灶。西会所在2016年7月至2018年4月期间任西藏阿里地区教体局委员副局长。2018年3月，西会所的儿子以援藏干部子女的身份将户籍迁到了西藏阿里地区。也就是说，西公子是在3月份落户西藏的，而西校长在4月份就结束了援藏工作，这个时间点卡的是非常的准。然而根据2021年西藏高考政策，户籍从外省迁入西藏的需要满足西藏户籍一年以上，西藏所属高中学籍一年以上，西藏所属学校实际就读一年以上等条件。西公子高中三年学习生活都一直在衡水中学，这明显属于违规操作。如果不是举报，西会所的这刀偷天换日可能会玩得相当成功。如今西会所已经被免职，而西公子的高校录取资格也已经被取消。可是我们细想一下，2021年6月西公子已经前往西藏参加了高考，这就说明此前已经报名成功了。他是如何通过层层审核的呢？这背后又有多少不可告人的交易呢？其实人们并不是意识不到衡中模式和无限内卷的弊端。2017年3月26日，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在浙江省平湖市揭牌，标志着衡中系正式进入浙江。随后，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方洪峰在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公开表示，衡水中学是个应试教育的典型，他的眼里只有分数没有人，跟我们浙江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不符合，我们浙江不需要衡水中学。有人说，当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意识到内卷的危害时，正是衡中模式走到穷途末路之日。我只能说，这样的想法还是 too young too naive。 知乎上曾经有人提出过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为什么大多数高中宁愿学习衡中，也不愿意学习理念更加先进的人大附中呢？网友们给出了1000多条回答，其中最高赞的是一个匿名用户，他一语道破了真相，最大的区别不在理念上，而在资源上。两所学校注重成绩的本质是一致的，但是人大附中拥有更好的资源，也有更好的生源，这是很多其他地区的学校想学也学不来的。早在1999年，人大附中就已经开始聘请博士任教。2016年时，招聘教师基本上都是985硕士起步，博士占到了 60%， 海归硕博占到了 20%。而且人大附中位于海淀区，本身就是很多高净值家长的聚居地。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高考其实早就已经成为了很多上层孩子人生中的一个备胎。中国近十几年来一直在提倡素质教育，那么究竟什么是素质教育呢？有网友曾经这样调侃说，你们高中跟人大附中的差别类似于两个工人去工地挖坑，你拿着一把铁锹费半天劲挖了100立方的土，人家人大附中的孩子傍晚开着挖掘机来了，5分钟就挖完了100立方的土，白天的时间人家干嘛去了？素质教育啊。南京外国语学校一向是素质教育界的神话，对学生采取的是放养的模式，号称即使是学生不学习也有将近100%的一本升学率，这个数据可没有作假。就拿2019年来说，南京外国语学校有17名学生参加了高考，17人均过一本线。有人可能会说了，这不是开玩笑吗？难道说这个学校高三才只有17个学生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有3种选择，要么出国，要么被保送，最后一条路才是参加高考。南外一年的学费最少要7万人民币，这所学校有着全南京最好的生源，学生家境好，没有高考压力，这一切都是南外实行素质教育的资本。还有一度冲上热搜的北大附中，语文课上用竖板书抄写《论语》，体育课上玩击剑健美操，中午吃披萨意大利面，戏剧社、舞蹈节等活动比大学生活还要精彩。即使这样，他们的清北升学率也有 10%， 一本率有 99%。 网友们都纷纷留言表示说，我们这是在一个国家吗？这是我做梦到过的地方。这背后除了北大附中极好的生源之外，还有清北在北京招生本来就多的事实。2020年清华北大在北京录取了550人，在河南录取了400人，但河南有115万考生，而北京却只有52000名考生，录取比例相差了30倍。在所有学生和家长对内卷深恶痛绝，对高考的压力恨之入骨的同时，诸毛坦厂、衡水中学这样的超级中学也被架到了道德的火炉上炙烤。 可我们都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什么造就了毛坦厂和衡中这样的高考工厂？是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是无数家庭的绝望。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罗马。高考工厂的学生们之所以选择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去拼搏，是因为拼分数他们尚且有一战之力。别人学五个小时我就学十个小时，别人睡八个小时我就睡五个小时，凭借千百倍的心血与努力，我总有一线生机。可是拼眼界、拼家境、拼琴棋书画、拼所谓的素质教育就不一样了。那些官家富家子弟一出生就自带 buff，如果不上毛坦厂，不上衡水中学，也能考上清华北大的话，我想没有人会选择地狱模式。选择地狱模式的背后，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得选。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超级中学毕业的学生们一面骂着母校变态，还一面对母校心怀感激。最可怜的还是那些连超级学校都进不了的真正寒门子弟，他们游戏还没开始就被踢出了局。只要教育资源配置仍然失衡，单一的高考评价模式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超级中学就依然会在各地继续蔓延。如果在将来的某一天，所有考生都能够不再为了一个211和985的名额挤破了头，都能够真正的追随内心学习琴棋书画，到那时，我想不管是毛坦厂还是衡水一中二中都将不复存在。那今天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